又8点了，师兄们晚上好，这又一个周末，转眼又到了。今天还接着学习，我们还接着学习圆圆老人的《楞严要解》，讲的这个世界相续了。刘学峰师兄，您上麦吧，接着来吧。
好，好，我们还是接着学习老人的这个《楞严要解》，上次说到这个。楞严要解的三种相续，三种相续里面的世界相续，三种相续就说是最开始弗罗纳开始问什么呀、啊？就是既然一切都是这个妙明真心，都是清净本然，为什么忽然生出山河大地来呢？然后这时候佛就开始回答，然后最先回答的什么呀？最先回答的就是性觉妙明，本觉明妙，说的这个就是我们本性呀、啊，它本来就是这个本性本来就是觉体，这个觉体呢本来就是妙明的，这是它本性的本来样貌。但是呢，我们现在要去把这个觉体再去明白一回，这就变成妄觉了，这就叫本觉明妙。是最开始说到这儿，说到这儿，后面最后总结的一句就说是，最后总结的一句就是性觉。必明妄为明觉，就是这个本性啊，这个觉体啊，它必然是明明了了的。但是呢，因为我们妄想颠倒的原因，然后把它不要变成一个能觉的东西，变成一个所觉的明，这就变成妄觉了。所以说到这地方，说到这地方，后面就开始说这个，后面这个应该上次没说吧？这个，哎，这个怎么也画不了？觉非所明。觉非所明，因明立所，所立即妄，所即妄立，身如妄能。这个贴的能开到吗？可以开到。刚才不是说了吗？刚才就说到这个性觉必明，妄为明觉。哎，紧接着就说了这个觉呀、啊，我们的这个妙觉明体，它不是一个所明的东西。你如果要把它变成一个所明的东西，就跟一件事物一样，就跟一个东西一样，这个东西变成可明白的东西了。就变成一个可明的东西了。如果这样呢，它就不能称之为觉醒，不能称之为觉体，不能称之为我们的本不能称之为我们的妙觉之体。所以这时候就说是觉非所明，它不是你所能明白的，或者是不在你明白不明白里面，也不在你去追求不追求里面，都不在这里面。所以说觉非所明，它不是你再去要明白一回的，因明立所，因为我们非要去明白一回啊。所以就有了所明白，所明白的变成什么了？把这个觉醒，把这个觉体变成了所明白的东西，这就叫因明立所。所立即妄，所即妄立，把那个所怎么立起来了？变成妄立了，就是原来的性觉，这时候妄立成什么了？妄立成本觉了。妄立成本觉的意思就是拆了妄了，拆了妄想了，拆了无明了。拆了无明，这就变成本觉了。所以这时候生出来的变成什么呀？生如妄能，妄有了能所。这个所立即妄，就是所即妄立，就是所有了。所是什么呀？所是这个妙觉，就是妙觉变成所了。那么必然有一个能，必然有一个能去了解这个所。这就是说是有了能所对立，有了能所对立，这就已经开始打妄想了，或者说是。有了能所对立，这就已经无明生起来了。这就是最开始讲云何忽生山河大地，为什么突然生出山河大地了呢？最开始的原因就是妄无始无明，无始无明来了。无始无明在什么地方呀？无始无明就在这个本觉明妙这地方，非要把我们的本觉之体，非要把我们的妙觉之体再去明白一次，这就是妄明，这就是无明。就是从这个无始无明开始，后面因为有了这个无明啊，一念无明生三细，境界为缘长六粗，这时候从细到粗才能生成世界，这就说的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所以说最开始的这个根本原因还在于无始无明这儿，只不过呢，无始无明有些地方说，既然是无始无明，无始无明那应该是没有开始，没有开始你这时候为什么能描述出这个本觉明妙这个过程来呢？这是方便，这是佛在这地方观察的比较清楚，他就知道啊，这个无始无明在什么地方啊？不在别的地方，就我们现在说吧，我们现在说无始无明在什么地方？你啥时候又妄认这个无明觉体了？又妄认这个觉体了？那就是这就是无明起来了。就是你但凡要认一个东西，去认为这是我们的妙明真心，这是我们的觉体觉性觉之体，那这就是无明。我们说的这地方呀、啊，就是觉它本来就是明的，它本来就是明明了了的，不在于不在于不。 不用你去再明白一回，或者说不用你去再证一回，不用你去再去追求一回。你如果再去追求一回，或者是再去明白一回，那就变到锁里面了，变到能锁里面了，变到能锁里面，它就变成忘能了，变成忘能了，或者是忘力了。这把锁忘力起来了，有了锁忘力起来了，那自然也有忘能了，能锁就这么生出来了。这就是无始无明。这就是无始无明。所以有时候说无始无明的时候比较模糊，就是别找事儿，别找事儿。无明的意思就是找事儿，就是绕动。无明就是绕动啊，因为你本来是明的，但是非要找一个明，那就是绕动开始出来了。所以说是我们啥时候起了无明了呀？又多事了，多事了就是无明了，多事了就是无明起来了。提醒自己别多事儿，这就是关照，或者是这也就是修行。修行就是这样，就是减法。所以古人就说是为道为学日增，为道日损呐、啊，就是为如果做学问之道呀、啊，那日日都有升进，日日都有长进。你这是学知识呀、啊，每天都要学的，学一点新的知识。但是呢，如果是修道呀、啊，修道就不是这样，修道是日日损，损什么呀？损这个多事的这个毛病，损这个着相的这个习气。所以这时候就是为道日损，损掉的是什么呀？损掉的是你着相的那个习气，损掉的是你多事没事找事的那个毛病，也就是你把这个无明要绝破，绝破就是把它损掉，损之又损，损到啥程度啊？损到发现就是无无明，没有一个无明可供你损，一无无明尽，也没有无明要去带进掉，这时候算是真损掉了，或者是真穷尽掉了，这就是祸破无明了。到这地方才是算是真正的祸破无明。所以说是这时候说无始无明的时候啊，有时候很模糊，其实有时候也讲起来就是。你如果从教下的这种名词解释上来说，可能比较困难。有时候说的简单一点，那就是找事，没事找事，这就是无明，这就是无明起来了。这是对于修行来说，修行这么说就是好理解啊，或者是好操作。你如果这么去操作，那容易操作起来。你如果说一大堆什么是无始呀，或者这个呀，你不容易操作起来。所以说在这地方就简单的说，这个无始无明就是找事，没事找事，这就是无始无明。就是说刚刚这地方就讲了呀，这个觉就是觉体，觉非所明，这个觉体呢它不是你所能明了的，所以说觉体不是你所能明的对象，就是它不在一个就是说是一物不急不重。你如果说它是这个东西，说它是那个东西，说怎么描述它都不对。你如果但凡描述出来，这都是所立了一个对象，所立了一个对象。不光是这样呀、啊、那就是不光是说是所立了一个对象，就是你这个知见也不能给立起来，就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思即涅槃。你如果立了这个觉体的知见，你如果立了这个妙明真心的这个知见，这就是这个无明起来了，或者说是我知见立知即无明本，这就是无明，这就是本来就是无明。如果你啥时候不立知见了，这就是已经是涅槃过了，思即涅槃。所以说是觉非所明，不是把你明白的这个觉，不是明与觉相对立起来。相对立起来，就是我们为什么非要觉非所明呢？就是把觉和明对立起来了。这时候其实不是，是觉本来就是明，明本来就是觉，它是一回事，不是两回事。但是呢，我们非要再觉一次，非要再觉一次，或者是非要再明白一次，那就变成所立的东西了，那就把觉和明对立起来了。但是你认为觉为明所明了，就是把这个妙体当为明来明了。就是把这个觉啊当做一个可明的东西了，就是把这个明，把这个觉当做一个东西了，当做什么东西啊？当做我们来能明了的一个东西。所以说有了所明了的对象之后，所明了的对象是什么呀？所明了的对象就是这个觉体，或者是本性真心，就是这个东西，这变成了所明了的东西了。有了所明了的东西，那就因明立所了。因为你明白了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就成了所明了。我们的真心，我们的妙明真心就变成一个所明白的东西了。我们老说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明真之心朗然现前，一把擒来，一把擒来。如果你真要是抓住了一个东西，那就变成所明了。而应该这时候明白了，根本没有一个东西可让你抓住。你如果抓住一个东西，那就变成所了，也就是能所对立起来了。能所对立起来，这就已经落入妄里面去了，这不是真的。所以说是因为你明白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就成了所明，所以因明立所，你就觉得觉外生明了。你觉得哎，你认知啊有一个明，有一个寥寥分明的灵知之性可供你认。你认为这个寥寥分明的灵知之性还之外还有别的东西，互相之间可以认来认去，那就说是明和觉互相对立起来了。 就是这个名呀，就是妄名。我们要这时候认出来，认起来，或者牢牢的执着起来，那这就是妄名，这就是妄名。所以说，这个妄名就有所名，这个所名就是觉，觉为所名。所以因名立所，那么就所立即妄，深入妄能了。这个有了所了，有了所了，所立起来了，有所名之故，当然有能名之妄心。就是有了所了，必然会有个能，有所名之妄境，就有能名之妄心。这个所名之妄境是什么呀？就是觉体，本来是真的，这时候变成妄境了，变成妄境了，要被我们所名了。既然有了个所名的妄境，那么就有了能名的妄心。这个能名的妄心是什么呀？就是无名，就是无名。所以说是心境就相对起来了，这就能所对立起来了。能所相对就是大乘起心论里面说的现象、转向、业相这三系，就是因为这一念无明升起来了，这无始无明这么一念升起来之后呀，这立马就转出来这种种东西，就是更细微的东西生出来了，能所这些东西也生出来了，不光能所生出来了，更细一步、更进一步，这个所现的相、所转的相、所这个业相都生出来了。这个业相呀，其实就是说的我们的这个无明，或者说是说这个八十心田，这个八十就变成。就把我们的把我们的灵明真心变成妄识了，这就是业相。有这个业相呢，随着净分鼓荡就会转现，转现什么呀？转现出四大来，或者是转现出这个五大或者四大，这些东西都能转现出来。这转出来呢，由四大合合而成，就变成所显现出来的东西了，这就变成业相转向现象，这就是一念无明生三系，这种就是比较微细的，比较微细的。这就是说是我们动了心之后呀，就觉之外有了明，那么明就是业相，觉之外有个明呀，这个明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妄明，就是无明，这就是业相。所以说这个业相就是无明，那么这个无明起来了，这个业相起来了之后，就有了能明所明，能明所明起来了，这就是现象，也就是互相能所对立，互相这个昏扰绕动起来了，或者有一个就说是觉明空昧的这个过程吧。本来是妙觉，但是呢非要明白一次，明白一次，这就是妄明生出来了，妄无明生出来了。无明生出来的时候，这时候什么样子呀？昏昧，昏昧，空空荡荡。这个空空荡荡没有你可认识的东西，但是呢有个能认识的心，有个能认识的心，那时间久了，这个绕动久了，那就所认识的东西出来了。所认识的东西是什么呀？所认识的东西就是空空荡荡，所认识的东西就是这个昏昏爱爱，这个昏昏爱爱的这个过程就出来了，这就说是一个觉明空昧的过程。所以说是，也就是说是这个有了能明所明啊，这就是现象出来了。那么转向呢，就是把这个往有相里面跑了。本来是无相的，山和大地还没有升起来，还没有相，这时候还没有出现山和大地，还没有出现这些有相的东西。所以说是这些都是没有相，但是呢，因为妄动，自己以为有能觉，就是这时候先有个什么呀？先有个觉性，先有个觉性，就是先有妄觉，有妄觉呢，有了能，非要有一找一个所觉的东西，这就是能所之间互相开始绕动了。这时候，所以说我觉得有个能觉，有知见，能够有知觉嘛。明觉明就是明明有觉，觉和明就分开来了。下面就是从细生成了粗相了，就是粗相一生，山河大地就立起来了。也就是这地方说的是一念无明生三系，这是比较微细的。这时候山河大地还没形成起来，这时候一切这个景象都没显现出来，这就是很微细的，从妄想，从这个无明，这时候生出来的这些种种的这个微细的这种差别，由这些微细的差别再昏扰，再绕动，然后再以境界为缘，就生出来了种种的这个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这就是用了这种法相宗的这种理论吧，或者说用了法相宗的理论来说这里面的事。其实啊，说起来就很简单，就是你只要带上一打妄想，带上一打妄想，你说这些无明、这些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是怎么起来的？就是无始无明，就是你大妄想了，打妄想了，妄想坚固了，就变成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了。啥时候你把妄想消灭掉了？若一人法真归元，十方世界悉皆效应。为什么十方世界悉皆效应啊？十方世界就是妄想而成，正因为它是妄想而成，不是实有的。所以说一人法真归元，就是明白了真心了，真心明白了之后，真心凸显出来之后，哪有妄想呀？妄想都已经不现行了，妄想不现行了，哪还有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啊？这些坚固的妄想，通通都打碎了。 这就说是楞严经的后面说一人法正如愿十方世界效用，就说的这个意思。也就是这些弗罗纳在问清净本源云何不生山河大地，如果我们回答的简单，就是你打妄想了嘛，就是打妄想了嘛，打妄想就生出山河大地这个形成来了。这就说是有些人在这地方打妄想，有些人不打妄想。你如果打妄想，你觉得它是山河大地；你如果不打的妄想，不打妄想，我就从来没认为这是山河大地过。这就是清净本源，所以说这地方呀各有差异，各有差异。所以说是对于不同的人呀，他心境不同，心境不同，就是那个心量不同呀，心量不同，也就是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寻也发现，哎，众生的业力因缘不同呀，业力因缘不同，他这个心境没到这地方，他妄想执着一大堆，所以说感知到大家的妄想执着都一大堆，那么共业，这就是共业改现出来的是什么呀？共业改现出来的山河大地，别业招来十二雷神，这就是大家不同的业。哎，有些人从这个业力里面超脱出去了，超脱出去了，你觉得这是山河大地，人家不觉得这是山河大地，这就是这就在不在业力里面，也不在业力里面了。所以说这时候说这个弗罗纳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打妄想了，其实打妄想了，只不过就是在佛经里面啊，他就描写的很详细，这个妄想是怎么打起来的，由细到粗它是怎么形成的，就把这个过程描述的很详细。其实对我们修行来说啊，有时候这个详细啊，你大概了解一个这个过程就行了。你如果是非要研究哪个是三系啊，哪个是业相啊，哪个是转相啊，哪个是现相啊，哪个是六粗呀、啊、六粗里面的什么是智相啊，什么是这个记取名字相呀、啊、种种这一类的，这就变成这个文字研究了。这种文字研究啊，不一定有多少好处，不一定有多少好处，就还不如简单一点，就是打妄想了，就是打妄想了。所以说因为这个打妄想了，就是无同一中赤宅成瘾，就本来是没有差异的，本来没有差异，就是一念不生的时候呀，一念不生的时候只有寥寥分明的灵智之性，哪有同和异啊，没有同和异，这些东西啊通通都没有，这些妄想也没有，是本来在这里面呢赤宅成瘾。赤宅的意思就是说是猛烈燃烧，形容的那种猛烈，熊熊大火的那种燃烧，这个形容什么呀，就是无明妄动。有了这个无明妄动，在这个无同意里面，这就出来了意了，就是出来了意了，出来意就是不一样了。哎，在这个无明妄动里面有了不一样了，不一样的什么呀，原先是寥寥分明，这时候出来了一个能寥寥分明的心了，就是这时候出来了一个非要明白一次的这个心了，这就是赤宅成意，这就是赤宅成意。所以无同异中呀，就是一念未生之前，我们的真如佛性是没有什么异同的。有什么异同呢？根本无同无异，本来就是一真法界。所以说我们真如佛性是没有东西的，就没有东西的意思就是没有两个东西可比较，没有多余的东西可比较，有东西可比较你才能说它是同或者说它是不同，这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就是无同异，既不能说同也不能说异，这些东西通通都没有。但是呢，无同异中生得同异之见，什么是同异之见呢？就是觉外有明了。哎，这就是赤宅成异了。成异的意思就是有两个不同的东西，哪两个不同的东西啊？有一个能明之心，有一个所明之觉，这就是觉外有明，明外有觉了，这就是能所生出来了。所以说明外有觉，这个觉体就是你所明的东西了，那么这个能分出来的，这就是异了，就是这是不同的一个东西。无同异中这生出异之后呀，就赤宅成异了，就动得更厉害了。赤宅的意思就是动得更厉害，动荡得更厉害，就像火燃烧起来，燃烧得特别旺盛，这叫赤宅。这时候呢，地水火分四大种性呢现其形了，这就是意上加意。因为刚刚讲的这个业相转向现象，现象之后呢去往有相里转，那么种性一起现，种性一现，相显起来了。现象之后呀，就要自分别，要分别这是什么，这是什么，那是什么，所以说这时候就动得很厉害。所以说山河大地全是妄动动出来的，不妄动就没有这回事，所以说是觉明空昧。觉明空昧就说是觉明空昧，就说是这个山河大地升起的一个过程，一个过程。就是因为你有明，明一觉之后呀，就妄动的厉害。这时候虽然没有眼睛，也没有根身，就是这时候眼睛和身体啊，这个眼根呀，这些东西通通都没有。但是呢，有这个觉性，有这个觉性，就是能觉之心有。但是呢，总往外看，他不认为这个能觉之心就是我们的妙觉，他认为非要再去明白一个东西， 非要再去明白一个东西，就是总往外看。就比如我们做梦的时候呀，但是没有这个身体，但是要看见东西，还是眼睛在看。他这时候也是这样，就是动。其实这就说了说的意思，就是一直在这妄动，妄动，妄动呢，就是往外看了。就心往外持求，也就用人家教下的话，就是自信不守真如了，守不住了，守不住就是妄动的意思。所以说是动就开始向前看，向前看，向后来就变成昏暗一团，就是空，也就是说是我们说的混沌，混沌，这就是到空之后的境界。空之前，昏暗之前呢，它是空空荡荡，空空荡荡，绕动的厉害呢，就变成昏暗一团了，昏暗一团了。空呢，其实就是暗象，这个空呀，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黑暗一团，所以叫空，就是暗象。暗象当中呢，地水火风四种现性，四种种性就现现了。就是这本来是清净四大，反正这时候因为妄想的原因，因为这个有了妄动的原因，把清净四大就变成了污浊的四大，这时候就变成不清净的了。所以说地水火风四种种性就开始现行了。因为妄动之故，觉外有了明，明外有了觉，那么妄觉能所对立就开始动摇，动摇之故呢，生出来五大种性，就是地水火风空，这五大种性就出来了，这五大种性就可以显相了，就能够显现相了。假如说五大种性不显相，那么就没有这个世界的升起。也就是这个世界的升起是什么呀？就是这个五大种性显现出来的。也就是这五大种性为什么会显现出这些世界呢？就是因为妄动的原因，因为有了妄想了，因为有了无明了，有了无明了，这四大种性开始显现了。其实如果没有这个无明的时候呀，这个四大种性也有，是清净四大。这个清净四大就转成什么呀？转成所谓佛的大光明报身，或者是百千亿的化身，这就是妙用。这就是说清净的一面，就或者是觉的一面。如果这时候变成这个拆杂了无明，拆杂了妄动，拆杂了妄想，那就是清净四大变成污浊的四大了。污浊的四大这就生出来的是地，这个世界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这些东西，贪婪痴化都是这么生出来的。所以说这就是妄动成的妄相。反过来说呢，其实这些啊也是真实相，就是因为我们着相呀，有一份无明在呀，有一份无明在，那么就是对凡夫来说，凡夫在这地方执着，凡夫在这地方妄动，有了这个妄动，有了这个妄执，这就变成妄相了。那就说是地水火风空跟生生出来的种种现象，那都通通都成了妄相了。因为我们的心是妄心，心是妄心，但是呢，在佛菩萨这是妙用。为什么呀？佛菩萨在这地方不认他是妄，这是真心，这是真心。就是这地方没有无明，没有无明，没有猜杂无明，没有猜杂无明，没有猜杂妄想执着，那这就是妙用。所以说是反过来，佛菩萨在这地方，这就是妙用，这就是真实相。那么这就是我们性体上的明，保明，也就是我们性体本来就有这样的作用，能有什么样的作用啊？就是能显出地水火风四大种性的这个作用，有地水火风四大种性可以起无量无边的妙用，这就是我们性体的作用。但是呢，因为妄想颠倒，因为妄想的颠倒的原因，这个清净四大转成污浊四大，生出来的这个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所以说是一个真一个妄，就在于我们是否执着，是否执着。就是真妄的差别在哪呀？真妄的差别看有没有无明，或者看有没有着相，有没有着相就在这地方。所以说不在于事物上，不在于事物上。如果已不着相，不着相的时候还哪有事物可言呀？不着相的时候已经回归本心了，回归本心这地方就没有一切相，没有一切相。所以说这时候就没有事物可言。但是呢，你一着相，一着相，这些事物事事物物都显现出来了。所以说是是否执着呀，不在于事物上，就是说真说妄啊，都不在事物上，没有说他事物是真，事物是妄，不是说的这个意思，不是说这个意思，就是看你有没有着相，有没有执着。我们如果是执着呢，那就是妄；不执着呢，那就是本性。也就是说，你但凡不执着去，不执着去，这些事物啊，都挂碍不了你，都挂碍不了你。既然都挂碍不了你，那就是本性的显现，那就是我们自信所显现出来的种种妙用。若是有一丝一毫的挂碍，一丝一毫的挂着你了，障碍你了，那都应该打去掉，那都是妄想执着。所以说是只缘见性，你只管随缘应运就好了，这就是真的。也就是我们在这些世，我们在这个世间的这一切都是随缘应用，都是随缘应用。所以说一真一妄都在你自己的分别，不在物体上，物体上没有过咎。真和妄 真和妄，真和妄的差别就在于执着不执着，或者着相不着相，就这一点，没有别的的别的差别。你用着相呢，那就变把真变成妄了。你如果不着相，那妄也回归为真了。所以说，从前真是妄，从前把我们的妙明真心啊，全部变成什么了？全部猜达了无明，变成这些妄想了。从前真是妄，而今妄结真，通过我们修行、打坐、念佛、参禅、用功，这样用功呀，把这些妄想执着统统打消掉了。打消掉，让妄想执着不现行，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心凸显出来了。而今妄结真，只有这一个寥寥分明的灵知之心，再没有别的东西。待复本性时，更无一法性，这才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哪有别的东西啊？虽然说是本来面目，本来面目就是不曾失掉过，不曾失掉过，以前只是被妄想遮蔽了，基金又得到了吗？这本来面目也不可得，也不可得，就是你现在也没有得到的什么，它本来就是如此，哪容你得呀？没有你得的余地，就说是待复本实性，这是本来的本来的样貌，这本来就是如此，不在于你得里面。不在你德里面，所以说更无一法性，再哪有一个东西啊？再没有一个东西了，所以说修行也没有别的东西，也没有多余的东西，就是细妄归真呀、啊。你只管把妄想歇下去，妄想歇下去，那自然而然的真心之中。所以说，待希望莫求真呀、啊，这就是修行的路头。所以说，不在物体上呀，在这些事事物物上嘛，事事物物都是妄想执着，都是妄想执着。你如果执着它了，执着它是真实的了，执着它是实有的了。这就是妄想执着，你啥时候不执着它，不认为它是实有的，不认为它是实有的，它就是妙用嘛，不认为它是实有的，它就是妙用。所以说物体上没有过咎呀，那个庞居士就说呀，待自无外，无心于外物，何妨外物假围绕啊，就说是犹如牧人观好鸟啊，你就像那个牧头人一样，周边围了一大堆的花草鱼鸟鸟兽这一类的东西，待自无心于外物，你就快像牧头人一样，没有任何心思，没有任何心思，没有任何心思，就是不起妄想执着。你只管不起妄想执着，那何妨外物假围绕？这些外物就算围绕在你身旁，那又有什么事呀？没有任何障碍，它都是你的妙用，不是障碍，不是障碍。就是在这地方呀，这些物相上没有任何过咎。你在这地方派对，这个物是好的，那个物是这个物障碍了你，那个物障碍了你，那都是自身障碍，没有事物可障碍你，只有你的心呀，只有你的心才可以障碍你。就是修行说解脱的时候，说的是心解脱，不是从世上解脱，说的是心解脱。说障碍的时候也说的是心障碍，不是世障碍。哪有世障碍了你啊？没有世障碍了你，只有这个世，这个你对这个世的心，它才会障碍你，它才会障碍你。所以说是物体上没有过咎，这就是无同一种赤爱诚意。哎，这就是能和所有了，或者是同和异有了，异彼所异，这就说是。意第一个意就是动词，第二个所意就是名词，在这个意之外呢，又立了另外一个东西，因为意又立了一个同，这就说是意和同同时出来了。这时候说的意是什么呀？意就说的是世界，就说的是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这一类的东西。那么因为这个意，因为这个世界又立了一个同，立了一个同，这个同是什么呀？就说的是虚空，就说的是空。因为这个世界看起来好像是形形色色，那么这个空呢？空你不能说是形形色色呀，看起来好像都是一模一样。你看到的天空和我看到的天空也没有差异，所以说是这个因为有了世界，所以在这个世界之外，它就又立了一个东西，立了一个虚空。所以是同意发明，因此复利，无同无异。离开了这个同和异，这同和异同时都发现出来了，都发明出来了。这个因此复利又立了另外一个东西，另外一个东西是什么呀？无同无异。无同无异的就是既不是同也不是异，既不是同也不是异的是什么呀？就是前面说的真有为法，也就是说是这个十二类身。海卵石化这一类的这个有情众生就这么立起来了。这些东西，它你说它跟这个山河大地，这个山河大地不一样吧？它也不是，因为大家都是四大所成，所以说不能说不一样。你跟说它是一样的吧，也不能说它是一样，因为这是有情众生，那是无情众生，好像又跟虚空一样。所以说是无同无异，既不是同也不是异，这就是说是。这地方这就说是说的所谓的真有为法，或者说是有情众生，也就是这地方呀出来的三种东西，意是什么呀？意是世界，也就是山河大地。同呢，同就说的是虚空，因为同和意有了世界和虚空，那么又有了另外一种东西，就是胎卵石化。胎卵石化，哎，这就算是这个世界运行，各个东西都有了，各个东西都有了。 上面说呢，一念未生之前呢，我们的这个真如佛性是本来没有同意的，就是一真法界，因为一念不觉无明妄动的原因，觉外有明，明外有觉，于无同意中生出同意来了。生出同意之后呢，就动得更厉害了，就是是有了这个同和异，有了这个世界和这个虚空，那么世界和虚空之间互相摩擦之间又生出种种东西来了。所以说是，于是灵明真空变成了白空，赋予白空中无明妄动凝结四大为妄色。四大为妄色，就是如来藏本具的性能呀，地水火风四大种因，因为妄动而显现，世界就是四大所凝成的。这时候地水火风四大种性就显起来了，世界就形成了，这就是意上加意，一彼所意，因意力同，一切妄想都是无明为因，所以无明为能意，地水火风空为所意，众生因为迷而不觉，在地水火风空这个所意之相中，又把地水火风空形成的世界和虚空分开，立成了形形色色的世界为意，即意彼所意，意和同都是相对的，有意和有同，因为立世界为意，所以立虚空为同，即因意立同。哎，我记得这一段话应该是在老人的楞严要解里面，好像是没有解释到这个话呀，这个话好像不是老人的楞严要解里面，就是不是老人说的，这个好像不是老人说的，因为我在原先的那个佛法修正心要原先的那个老人的那个书里面，老人对这一代的解释呀很简略，就是这个可能是后面的师兄加进去的，或者是从别的地方找到老人的注解。就这个地方其实说的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个不同立起来了，所以离开了这个不同又立了一个同，因为不同和同立起来了，那么离开了不同和同又立了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无同无异，就这三个东西这么立起来了。同意发明，因此复立无同无异，因为立虚空为同，世界就为异，虚空为静，世界为动，动静对立，由此发明，又立了无同无异。哎，这就是无同无异，无同无异。那么无同无异呢，就是说是无同无异呢，就是众生相，无同就是不同，是说众生有知觉，而虚空和世界没有知觉，这就是不和这个前面的这个同异一样，所以叫无同。所以说众生和虚空世界都不一样，即曰无同。那么无异呢，就说是众生和世界虚空都一样，都是无明妄动而升起的坏相，所以这地方又说无异，所以说是无同无异，这个就是众生，同呢就是虚空，异呢就是的这个世界山河大地这一类的。如是绕动，有这三样东西了，同异无同无异，有这三样东西了，如是绕动，这就是绕动，就是动得更厉害了，就是互相之间动得更厉害，相待生牢呀，你就是妄动的太厉害了，就好比说是我们前面说的瞪发牢，你这个瞪眼睛瞪的虚空瞪的太久了，你就生出这个劳累之相，疲劳之相，疲劳之相就容易出现空花乱坠的景象，所以说是如是扰乱相待生牢，这就开始有疲劳了，老久发成，你这个眼睛疲劳的时间太久了，也就是有了病了，有了病，那么这个成相就发出来了，成相就是烦恼相，或者是尘埃相，或者是客尘烦恼，这样就生出来了。那么这些东西呢，就自相混浊，由是引起成老烦恼。自相混浊的是什么呀？自相混浊的就是说是在这些同异无同无异之间，互相混乱。互相混乱的意思就是不清楚、不明白、不清楚、不明白，这一切都是妄想执着，这就叫自相混浊。所以说，由此引起来了客尘烦恼，由此引起成老烦恼。这个成老烦恼已经就是在结果里面了。已经在结果里面了，这就算是一念无明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粗，这六粗里面呀、啊，这一句话呀，如是成老，相待生老，老久发成，自相混浊，由是引起成老烦恼。在江光大师的著述里面，就是这一句话包括了五中粗尘，就是境界为缘长六粗嘛，这只是五粗，还有另外一粗在下一句话里面。但是呢，你说这个细分哪个是志向呀？这个这境界为缘长六粗的这六粗是哪六粗呀？你细细分呐、啊，细细分，他那个交光大师在这里面也分了，但是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把它分那么细有什么意义啊？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一念不觉无明妄动而生起了三种细相，也就是业相、转相和现相。现相之后呢，妄心又缘三系中的现相境界而生起了六种粗相，也就是说是境界为缘长六粗。六粗呢，哎，这就是明相来了。这些其实是老人没有在这么，老人在这地方是没有解释的。就是六粗的意思就是哪六种呀？智相、相续相、直取相、记名字相、起业相和业系苦相。哎呀，这些名词读起来很困难。第一个呢就是智相，智相就是具身法执，具身法执。这个具身法执呢就是执着境界为实由，这就是那个焦光大师在这里面相待生牢的这个生牢，生牢这就是具身法执生起来了。哎，这就是第一个智相。第二个呢就是相续相，相续相，相续相就是分别法执，就是对境界不停的分别真假是非常的，这就是焦光大师说的这个老九。这老九两个字呀，就是久久的在这分别这些东西，分别这些东西，分别有能有所的这些东西，这就是相续相。第三个呢就是执取相，因为执取相就是是执着所取的相，执着取了生出来的这些东西，生出来的什么呀，老九发尘，所以说发尘就是生起来的这些东西，这就是直取相。第四个呢就是记名字相，就是所知之相更立了名字，记度分别，就是他要有名字呀，他要有什么名字了，这就是有自相混浊了，自相混浊给这些爱立这个名字，给这些爱立山和大地之月形成不同的名字，这就互相之间混浊，这就自相混浊了，这就是第四个记名字相。第五个呢就是起业相，因为执着执取之相之故就会升起业相，这时候的业相是什么呀，就是成老烦恼，所以最后一句由是引起成老烦恼，这就是起业相，起了什么了，起了成老和烦恼了。所以我人从无始以来的真如不生自性，迷于无明，不觉而心动，这就是业。所以业是动作的意思，在经中称为惑业，或所谓的相者，是因心动迷本原明，将本有的无相之真如变成了这个虚妄的四大之妄想，即法相中所说的相分，将本有之智光变成了能见之妄见，是为见分。一切众生世界有相之外法，皆依见相而分见立，见相而分见立。第六种呢，第六种就是是细业苦相，有了这个业之后呀，于是有了业系苦相，这就是被业力所系缚而受，业和苦是系在一起的，造业之后呢就要受报，过去所种的因到现在就变成果了，有了现在的果又要造未来的因，所以说因因果果无穷取定，永不停息。因义利同后面的几段经文老人的要解里面漏掉了，后来补上的，没有吧，这个经解是金姐是这个漏掉了，但是我开那个老人的视频啊，我专门把那个老人的视频这一段找了一下，老人的视频到这地方也就结束了，这个因义利同的这些好像也没有解释，还是我开错了，这应该是后来补上的，反正就是后来补上的。这就说是境界为缘长六粗，哎，这些东西都有了，这些东西都有了。对对对，那就是补上的，那就是补上的。所以说这段经文中的扰乱呀，就是妄动不停，扰乱真心，使真心呢不清净，这就是六粗中的智相。因为心妄动不停，所以升起尘劳妄念，老久的发尘，尘劳妄念既久，复以妄色为所见之沉浸，这就是六粗中的相续相。自相混浊呢，这就是因为妄立能执之心，所执之境立了这个能所的假名之后呀，就寻名嫉妒，对境粘着，爱憎取舍，是本来清净无染的真心变得浑浊不清，这是六度中的执取相、记名字相，由是引起了这个尘老烦恼，有生灭的皆是尘老，因为迷惑颠倒与本无生灭中妄其生灭之相，所以造业受报，烦恼存生，苦不堪言，这就是六粗中的这个起业相和业系苦相，这就是名词解释，这就是名词解释。这些其实没什么，这些就说的是一个过程，就是从细到粗的一个过程，从细到粗，细的时候那个烦恼还没升起来啊，到粗的时候这地方已经引起成老烦恼了，已经引起成老烦恼，不光是引起成老烦恼，后面就更接着说了，起为世界，这时候世界都起来了，净成虚空，虚空为同，世界为异，彼无同异，真有为法，哎，这就是刚才说的同异无同无异，这时候都起来了，这就是 世界也起来了，那么就把这个宁静的上升的这种虚无缥缈的，这称之为虚空。把这个虚空呢，他们是同一种、这个镜像，或者说同一种特性。世界呢，它有各个不同，这就是所谓的意义。那么彼无同意，真有为法。这个离开了无同无意的这个呀，这就是所谓的有为法，这就是所谓的众生。众生在这里面，这就说是，这就是最初最初的，最初最初的这些都升起来了。因为无明妄动呀，所以在清净本然中妄有山和大地升起，而其有相者为世界，进而无相者为虚空，虚空恒一不动为同，世界有种种变化差异为异。所以说彼无同异，就是无同无异，指的就是众生。刚刚说过，因为众生有知觉，不同于虚空和世界，故为无同。而众生和世界虚空都是因为无明妄动而生起来的，故曰无异。所以说真有为法，有为法就是一念无明所生出来的法，是生灭的有造作之法，为妄识所计。众生呢向外追取住着境界，有思想，有妄情，有造作，知坏为真，成就的就是有为法。有为法都是梦幻泡影，都是假的，不可得。这就是世界虚空这些统统东西统统都升起来了。那么这时候就是觉明空昧相待成遥，故有风轮支持世界。哎，这时候就开始说世界是怎么细细怎么形成的呀，就是先有什么呀，先有这个本觉，因为本觉之故呀，所以说自信不受争辱，开始要觉这个本觉了，那就是要明这个本觉了，这就妄明生出来了。因为这个妄明的原因呀，把这个妙觉变成了一个所觉的东西，变成一个课程，变成一个所明所能明的一个东西了。所以说这时候有了能所之后，变成空空荡荡的，空空荡荡的互相昏昧，昏昧就是浑浊，浑浊不清晰，不清晰。这个不清晰中呢，有妄动，它不清晰，不是说是什么都不寂静一团，死寂一团，它是互相妄动的。这个因为有了妄动呢，这就是所谓的大风轮支持世界。这个世界底下它有个大风轮呀，也就是这个世界是怎么形成的呀？这个世界就是妄动形成的。这个妄动在这地方的名词就叫风轮，就是你这个妄动呀，就像这个大风一样，大风一样，这就是妄动。觉明空昧呢，就是在山和大地未形成之前，我们的古代叫做宇宙洪荒，或者叫又叫混沌未开。混沌未开就是排骨开天辟地之前，他是说的那个地方叫混沌，所以说是这地方叫觉明空昧。其实这个混沌只是说是觉明空昧的昧，就是混沌一团，这是光是昧。它这个昧之前呢，还有空，所以说佛经上叫觉明空昧，觉就是我们的本觉。任何人啊，任何一个众生都有这个知觉，都有这个知觉性。性就是能量，就是知觉的本能，就是能起知觉的这个功能。觉本无过，但坏在这认这个觉，坏在认这个觉呀、敲定自己有知觉，这就叫觉上生明，就觉之外又生了一个明。明就是明明有知觉，明白自己有这个知觉，这就是头上挨头，这个明就变成了无明。觉本身呢就是明，明本身就是觉，所以说觉上生明，便分而对立，认为自己有能觉，就应当有所觉，应该有事物为我所觉。在洪荒空昧时代啊，地球还没有形成，没有东西，于是大家乱动，寻觅为所觉的东西。但是呢，空界时代没有东西，这就叫空，因为寻不着东西，所以大家混乱一团，这就叫昧。所以它和那个昧却本来的昧的意思是一样的，昧就是埋没，这个昧呢也就是昏昧或者是不清晰，它是同一个字，同一个意思。你联系到昧却本来，就是把那个本来昏昧掉了嘛，昏昧掉了，这个昧也就是觉明昏昧，就是昏沉不明白，就是同一个字。所以说这叫昧，这就是觉明空昧。相待成摇，摇就是说是摇动乱动，觉之外有明，明之外有觉，能所对待，互相绕动，所以说是乱动不已，动即生风，于是大风轮起，和我们这个一真法界所具有的地水火风空跟十七大种性的地大互相摩擦。对，这时候其实就不是说地球嘛，这时候说的其实就是世界。这个世界呢就说的是这个宇宙，我们来说呢，它就是宇宙， 就是这个前面说的这个起雷世界，起雷世界它是怎么起来的？就是有大风轮直持世界嘛，就这地方说成地球了，其实就说的是宇宙，就说的是宇宙，或者是说就说不要说宇宙了，就是说经文里面的名词，它就是世界，界就是界限，这就是界就是界限，世呢就是竖向的，界就是横向的，一个世就是说是过去现在未来，一个界呢就是说是这个十方世界，十方世界就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解释，他就说的是宇宙。所以乱动不已，动即生风，于是由大风隆起，和我们这个一真法界本具的这个地水火风空根石七大中心互相摩擦，地风相磨就成了火大，火大上燃，灼着下沉，轻着上浮，所以就升起了地水火风空合成的世界。我们现居的地球就是这样升起来的，因为一切世界都是风力所持，所以叫故有风轮支持世界。其实这个地方解释起来很简单，就说是你有这个妄动，有这个妄动其实就是风轮支持世界。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这个世界是妄动而来的。把这个妄动解释成另一个名词，就是大风轮支持世界。你那个妄动的太厉害了，就像一个风轮一样，风轮一样。这就这个风轮很形象，那个妄动呢不形象，不形象。这样解释就稍微轻松一点。因空生遥，兼名立爱。比金宝者名爵立坚，故有金轮直尺国土。这其实说的就是说的地大，这个直尺国土的就是这个世界是主要的是什么呀？世界主要的是坚固的地大东西。这个地大是怎么来的？因空生摇，兼名立爱。这个因为这个空开始摇动了，因为这个摇动荡的原因，那么这个坚固的东西啊，它就变成一种挚爱了。就好比说是打个比方，就说是这个筛东西吧，筛东西，那个轻的东西啊，或者是比较重量比较轻的东西，你通过筛的时候啊，就把它是用风就吹走了。但是呢，比较重的东西，比较坚固的东西，它就沉寂在底下了。这就说是坚明立碍，它就变成一种隔碍，一种障碍了。比金薄者，这时候金就是形容的是这个坚固的意思。这个坚固的东西呢，名觉立坚，因为有了这个妄觉了，因为有着这个妄觉了，就开始立，牢牢的认知这个坚固的东西是石油。那么这个坚固的东西就变成了这个支持国土，保持国土。这个坚固的东西能够保持我们所住的这个环境的形成，就我们所住的这个环境，就是因为有这些坚固的东西才能有这个坚固的环境。如果没有这些坚固的东西，那我们住在什么地方？我们又不是住在天上，我们不能住在虚空之中。所以说它就有这个经纶支持国土，支持国土，这就说的是地大，地大。因为无明妄动呀，黎明真空变成了白空，与白空之中妄动不已，故曰因空生摇。因为我们这个一真法界本具地大种因，本具地大种因，本有坚硬之性，因为在白空之中妄动不已，所以说是坚明立爱。明就是现行呀，地大种因的坚硬之性现行，众生迷而不觉，只取坚硬之相以为挚爱，而成地大。比金薄者，因为金和地大一样，都是坚硬之相，所以说称之为金，表示了以表示地大。宝呢，就说是表示地大本体，是我们本具的宝藏如来藏。地大就是如来藏的显现。比金宝者，明觉地间，明觉就是我们有所的妄觉，地大就是妄觉之取兼爱之形象形成的，之相形成的。因为虚拟以下地际为金刚际，乃是地大，而我们居住的地球有坚固的地壳。这个说的就说是这个世界啊是由坚固的地大形成的，或者是我们待在这个坚固的地大之上，这有这些地大才能保持国土，有这个风大呢才能支持这个世界。就说是我们这个世界宇宙的运转，它就是风大的风大背后在这个在运作。为什么风大的运作啊？就是因为我们妄想的原因。你看那个你要是网上找一个这个宇宙或者是星云星系这样的一个图片，它就像一圈一圈的这个东西，这个一圈一圈的东西好像就是离心力的东西。离心力的东西就是因为它们有一个就像一个大风龙卷风这么吹一样的东西，它那个质量越小的就刮得越外面的东西，那质量越重的它就在越中间， 这就是形成。这个形成呢，其实就跟这个分大一样，就是由这个分大形成的。所以说是分大支持世界，就是有这个妄动的这个东西，才保证了世界的运行，保证了宇宙的运行。那么保证了宇宙的运行，这就是大的环境了。那么再说小的环境，再说小的环境，拿一个地球来说，这个地球来说，它这个里面有坚固的这个地大，有地大才在这个地大上才能形成国土，有国土才能上面生长这些这个有情众生，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地壳也是地大，就是固有经纶支持国土。就是古代的话呀，就是这么说，什么大风轮呀、经轮呀，其实我们说起来就很简单，大风轮就是妄动，这个经经轮就是地大，地大就是坚固的执着，所以说是坚决保尘，姚明分出，分金相磨，故有火光变为变化性。哎，这时候有了地大和有了分大，这个分大和地大互相摩擦，哎，这就有了火光了，这有了火光了，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火大出来了。宝呢，就是金宝，指的地大，因为执着这个觉明体中的兼爱之性为实有，所以显现出地大妄色，故曰坚决宝尘。因为一念不觉，无明妄动，在这个明觉觉明之体上起了一个念头，我这里能觉能分别，于是觉外生明，明外生觉。在洪荒空昧的时代啊，地球还没有形成以前，没有东西，于是大家乱动摇晃，寻觅所觉的东西，本来寨寨不动的觉明之体，因空生摇，动即生分，大分轮起，也就是摇明分出，分金相磨，故有火光变为变化性。因为大分轮起和我们一真法界本具的地大种性互相摩擦，分地相磨，就说是分金相磨而形成火大，火光上燃，轻者上附着着下沉，因为火能变身为属，化有为无，具变化性，所以说故有火光为变化性。哎，这就说的是火大。宝明升任，火光上蒸，故有水轮，海方世界，海十方界，这时候就开始说水大了。宝明升任，火光上蒸，这就说是倒装句，说的就是火光上蒸呢，宝明升任，宝就是地大，这个地大有时候看起来有烟云之气，就比如说是我们开的那个这个空花杨艳，说空花杨艳，你在这个戈壁滩上就能看得很明显，你那个要是很热的时候呀，那个地方就看起来好像有圆圆的地方有一层水一样在晃动，其实这就是宝明升任，火光上蒸，这就说的这个，就是宝指的是地大，宝明就是金宝之体，清净无染，因为空昧时代大家乱动，动机生分，故有大风轮和风和地大相磨，形成火大，火焰上燃，清净无染的地大被火蒸过深润而出水，十方世界变海水性，水性变十方世界，预言就能现形，所以说故有水轮海方世界，这就说的是四大的形成，四大的形成。火腾水降，交发力数，交发力间，视为巨海，该为周柴，以是异故，比大海中火光长起，比周滩中江河长驻。哎，这就说是火大和水大呀，互相交融，互相交融。这就说是地水火风四大的变化。火腾水降就是火星它是向上，火焰向上，所以叫火腾。水星向下，就是水是向下流荡，所以叫水降，一个腾一个降，交发力间，交发就是互相资助，就像我们动的厉害，互相水和火互相资助而成功这个坚固的星球，潮湿的部分就是大海洋，所以说视为巨海。就说是说这个火腾水降交发力间的意思呀，就说是这个水火互相之间呀起作用了，那么这个湿的东西，这个水性的东西呢，它就汇聚成巨海了，那么这个干的东西，这就汇聚成这个大陆了。因为这样的原因呢，这个
水大和火大之间啊，都是遍满十方的，所以说是火大之中它也有还有水大，是如何显现出来啊？所以说是比大海中火光长起，就这个火大海之中也有火光，它从什么地方起啊？就是火大海底下它有这个火山啊，有火山爆发，就是火光长起。比周滩中江河长住，虽然看起来这个石头山上什么东西都没有，但是你打一眼井，它有这个岩溪水啊，这个岩溪水也能上来，所以说是山有多高水有多高，这就是比周滩中江河长住，也就是四大是互相融爱的，都是遍满十方的，不是说是有水大的地方就没有火大，有火大的地方就没有水大，就说的是这句话，就是这段话说的就是这么个意思。对干燥的部分呢，就是周就是滩，滩就是岛屿，周就是四面淮水，水当中呢有陆地，比如说这个亚洲、欧洲、美洲，所以组成这个不光有陆地，也不光有水，而是水有水有火，水火交织而成的，就是这个世界啊，它的四大也是交织而成。不是说是有水大的地方就没有火大，就是拿我们这个色身来说吧，我们这个色身既有水大又有火大，也有地大也有风大，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血液这个唾液这些东西通通这就是水大，那么这个里面也有火大，火大就是什么呀，这个血液它也有温度呀，那么它就是火大，当然也有风大呀，风大是什么呀，你这个血液要流动呀，所以说这叫风大，那么这个流动不光有流动，它还有地大呀，地大就是它能够成型，它滴出来就是一滴血，这就是地大，所以说是任何一个东西里面都有地水火风四大种性，这个四大地水火风四大种性它的义理是互相变容的，不是互相领夺的，这句话这个上面的这段话就说了个这么个意思，没有别的意思。已是异故，比大海中火光常起，比周滩中江河常住，因为水火互相资助呢，所以大海之中也有火光，因为水跟火是互相资助的，你们不要看见大海里面没火，真的有火，就是大海里面海洋里面看见火呀，起来就一片火光，真的是有这个周和滩之中呢，江河常住，比如说是中国的黄河、长江这一类的，还有珠江小河流不知道有多少，江河进驻纷纷流向大海，因为这个世界是水火互相资助而成功的，所以水火里面火里面有水，水里面有火，所以说湖泊成了陆地，陆地上有水，水又成了江，水又成了大海，但是呢江和大海里面又有火升起，所以科学家也研究为什么海水里面有大火升起呢，现在通过研究发现这就是海底的火山爆发的缘故，所以说海底里面也有大火，海水里面也有大火，这是水火相合而成的，就说这个话的意思呀，就说是四大变容，四大变容，水是烈火，结为高山，是故山石积则成烟，融则成水，哎，你看这个水的这个势如果是比这个火的烈了，那么火这个凝结出来，这就变成结成高山了，是故山石积则成烟，这个石头和石头之间互相碰撞的时候它有这种火光产生，但是呢你如果把这个石头融化掉它就变成水分了，所以说你这个石头里面，石头就是地大，地大里面也有火大和水大，所以说是地势土势烈水，这就是土势烈水，抽为草木，是故灵应遇火成土，因脚成水，这个如果土的势啊比这个水的势，这个势就是说是能量，土的能量比水的能量如果是小了，那么这就变成了什么呀，变成了草木，草木这些东西啊就像树林一样遇到火烧了之后它就变成灰土了，如果说是你如果把树林拿出来也可以榨汁呀，榨出来就又变成水了，其实这些啊都是说互相之间融合的一个意思，没有多说什么意思。水是烈火，结为高山，如果水多火少，就水的烈势势力烈于火，火的这个势力强，那么就拔起来成为高山了，是故山石积的成烟，所以说拿块石头呀，从前这个火刀石呀敲石头相撞，就是火星冒出来了，所以积石能有火，叫积石取火，那么融则成水，石头融化了就变成水了，比如说火山爆发，岩石被火烧烤以后就变成了熔岩岩浆。会像水一样流动，土势烈水，抽为草木，地水火 地水火风空中，其中地大比水大，势力少，即土是裂水，那么就称为草木，不会成为烂泥，因为里面水是多，所以草木就得以生长。是故林树遇火遇烧成土，因脚成水，所以树林被烧，被火一烧就变成了土木，因脚成水，一脚它就变成了水，它里面有水有土。所以说草木丛林都是水土交织而成的，不仅仅是草木丛林，世界上的一切东西，周滩草木江河种种变化都是互相资助而成的，所以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是四大合合而成的，不是四大合合就不能成。所以我们人也是四大，也是地水火风，树林也是地水火风，地球是地水火风，地球上的东西也是地水火风。佛经上都说了，水跟土火跟风没有隔碍，就看谁的势力大而已。实际上树林也有火也有风，从前钻木取火，钻木这个钻木头可以把火发出来，这里面有火性，所以我们用火一点木头能烧，是因为里面有火性。怎么才能证明有风呢？比如说是这个树木能够吸收水分，树木栽在土壤里面，土壤里面的水分能够吸上去，这吸上去呢就是风大。我们人体里面的呼吸、血液循环、消化循环这两个循环系统都是风大，那么树木呢也是循环，地上的水分吸到树顶上，再由树叶蒸发掉，这就是风。风吹树叶，吹到树干，树干摇动也是风，所以一切东西都是四大合合而成，没有一样东西不是四大合合而成。在四大的变化之中呢，地水火风根据各自的势力的大小就会显现出不同的产品。这些说起来其实没什么要说的，就大概意思很直白或者比较明白，就是这些词语上有时候可能不太清楚。交旺发生，地相为种，一是因缘，世界相续，哎，这就是世界相续，就是这样形成的。就说这四大呀，互相之间摩擦，互相之间发生，地相为种，一是因缘，就是互为互相的这个因子，这样就能发生这个形成这个世界。上面佛回答了佛陀罗那所问的这个世界之形成，那么现在佛答复他为什么世间相续不断呢？为什么相续不断呢？是因为由于交妄发生，地相为种，一切东西都是因为妄想造作，有四大资助而产生的，这就是交妄发生。一切妄境的由来都是由于妄动的原因，因为妄动执着之后就有了业，造业了，业起了相之后，有这个业系苦相，造业之后就要受报，因为你这些东西属于前世的因，到现在就变成果，现在成果之后呢，果位上又造因，因又改果，所以叫因因果果，变化无穷，无有了期。比如有人说，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你前世做的事情，今生看你遭遇是什么事情，就知道前生所做的好坏。你想知道将来是什么样子，就看你现在的行为，你的行为好，将来你就会好，你的行为坏，将来就会得的坏。要受苦，要受罪，所以叫交妄发生，彼此交参者，因改果，果在生因，因在生果，果果因因互相交往，就是因因果果无有两期，这就是轮回的大苦海，因变为果，果又成为因，这就是造业受报。那么一切呢发生都是地相为种，因为本来是成果之因呢，但是呢果又变成了因，叫地相为种。这就说我们八识里面艺术种子多得不得了，艺术种子呢就是是艺术识，或者说一识而熟，它不是现在成熟的，它就是等到机缘成熟了，它这个果就成熟了。都是地相为种，因为历劫多生之故，八识有执持的能力。第八识啊，它有时候有说它是三藏呀，有能藏、所藏和执藏的功能，就是这个地方说执持就是它其中的一个能力，就是把这个种子保持在里面，碰到有缘，碰到缘就发生，所以叫因因果果，无永无止息。这些好像是老人的吧。以是因缘，世界相续，世界为什么会相续不断呢？相续的意思就是生住异灭一直在这演变，生住异灭之后又是生住异灭，这就是以这个因缘，就是这个因缘，因为果又能生因，因又能生果，就这样是因因果果，永远不了。佛经上讲四大种性，再加上空大就是五大种性，地水火风空。我们中国的道教里面呢，习惯有讲相生相克的，就是金木水火土。那么本经也讲到草木丛林，但它没有讲木大， 因为木是由土和水互相资助而成的，就是讲大只是讲地水火风空这五种这五大种性，所以有人解释楞严经就偏向于用中国人的习惯，就用金木水火土来解释。就是有些人解释这个经典的时候，他会用站在这种我们这种传统的这种习惯说金木水火土，这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的习惯，就是所谓的这个古代的这种这叫什么什么唯物主义，就是拿金木水火土来解释这个世界的形成。那么有些人解释楞严经的时候也会用这个角度来解释，其实这样也能解，就是有时候看谁能接受，因为我们可以借用，譬如我们常常借用外道的法，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呢也借用外道的法，而且借用魔王的法，佛有很多咒呀，就是外道和魔王供养的。哎，这个有佛有好多的咒，其实都是这些外道和魔王供养的。就是佛在这个地方讲了这个经呀，讲了这个经，讲了之后，哎，好多这个外道和魔王都被降服了，都听到这个佛了，哎，都听到佛讲的这个经了，然后他们就要开始供养佛。那就是，哎呀，我把我的这个咒语供养给佛吧，以后如果有人来受持这个经呀，我就用这个咒来保护这些受持这些经的人。就是这些外道和魔王也来供养，所以这些咒呢又变成被我们所用了。所以因为外道和魔王着相的原因啊，这些法就变成了邪法，而佛呢趁性而用就变成了正法，所以要看用的人而有区别。所以说魔王献给佛的咒，那么佛用起来就变成了佛咒，这时候你就不能再说是外道邪魔的咒了。所以我们中国啊，五行相生相克的说法，但是呢不能说楞严经是讲五行相生相克的，不然诽谤楞严经的就是人就要说这个楞严经讲五行相生相克，这是中国人伪造的经。假如说楞严经是佛经佛说的，是从印度的原翻译过来的，印度人根本不讲五行的相生相克，可见此经是伪造的。因为钻空子的人无孔不入，这样就会被他抓住把柄。老人在这地方一直说的其实就是法相宗的那些人，法相宗的那些人因为这里面说到和法相宗有违背的地方了，就是楞严经这个地方有好多地方说的跟法相宗的地方是互相违背的，所以法相宗的人就来说楞严经是伪造的，就是他们是这么说的。这就是世界相续，这就是世界相续。说白了就世界怎么形成的呀，其实世界怎么形成的，就是妄动。因为有妄动的原因呢，这就说是开始有了这个大分轮支持世界，或者说是一念无明生三气，境界为缘长六粗。这个六粗生出来了，就有这个世界了，就有这个世界了。那么后面所说的这个有大风轮支持世界啊，有地水火风呀、啊，这些啊，就是四大互相生出来的世界的种种山河大地，这就说的是世界相续。世界相续，再又加上这个什么这个地水火风互为因果呀，种种这个互为因缘呀，这就是地相种性，地相为种，以是因缘世界相续。因为它互相之间果又为因，因又为果的原因，那么这个世界就一直在成住坏空，一直在生住一面，这就算是世界相续讲来了。其实这世界相续讲就说了这么多，其实这些没有什么要多说的，这些东西说出来就说是就是一句话就概括了，就是因为有无明妄动的原因，所以这些东西通通都生出来了，就这么简单。你再要细说，那么无明妄动导致了四大这个开始互相这个起作用，互相这四大之间互相起作用，那就变成这个世界和山河大地了。这就是世界相续。看师兄们有没有要说的，这个其实啊，这个马上这个老人的老人的注解就说完了。老人的注解就是在这个众生相续都没解释完，然后老人的这个楞严要解，就算是老人的在这地方就能收集到的已经结束了。后面的部分啊，后面的东西啊，就基本上是我们的这些师兄们续的一部分内容了，续的一部分内容。没有要说的，我就接着开始学习下面的这个众生相续。其实世界众生业果这些相续啊，就说是相续的意思就是生住异灭，成住坏空，这就是相续的意思。就是世界众生和这些业果他们都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无非就是问了这么一句话。 佛回答的时候就回答得很详细，把他的这个背后的原因啊，把他的细枝末节啊都说出来了。其实这些东西我们不怎么关心，我们哪会关心去这个世界怎么形成的呀，啥时候起了大风轮了，啥时候又这个地大形成了，啥时候火大形成了，互相之间是互相之间又摩擦是什么金风相摇啊，这之类的，我们不关心这个。其实我们不关心这个，但是呢就是现在其实科学它发有时候它研究来研究去，其实就是这个过程，就是这个过程，只不过是我们在这地方不关心它而已。起码对于我来说，我从来没关心过这个世界是怎么形成的，或者是这个山河大地是怎么形成的，我没关心过这个事儿，没关心过这个事儿。如果有哪个师兄关心过这个事儿，就应该好好研究一下这些经文。这些经文有可能我讲的不对，或者是这些经文有可能我讲的不详细，因为我就很略的就略过了，因为觉得没有什么要说的，没有什么要说的。有哪个师兄要是专门研究这个的，应该细细看一下。富兹弗罗那，名望非他，觉名为咎。所望即立，名就又给弗罗纳说这个众生是怎么来的，名望非他，就是这个望名啊，望名开始出来了，望名开始出来就变成什么了，觉名为咎，就是非要把这个觉性再明白一次，明白一次，这就是觉名为咎，就是咎的意思就是错误呀，你要非要把这个觉体再去明白一次，这就是一种错误，这个错误就是说是这是一种无明，这是一种无明。所望即立，这个无明既然已经立起来了，那么明理不愚，不愚的意思就是不互相愉悦，不互相愉悦的意思就是既然这些都立了，那么就把界限分出来了，界限分出来就是眼睛只能看，耳朵只能听，这个身体呢只能接触，身体呢只能接触，这些东西就界限分出来了。已是因缘，听不出色，见不超身。因为这个原因，明理不愚的不互相愉悦，有了界限的原因呢，那么听的时候啊，你只能听到声音，你不能拿着耳朵去看颜色，不能拿着耳朵去看颜色。见不超身，色香味触六妄成就。色香味触，这就是拿听和见这两种来把后面的也概括了，色受香味触法这六种都是这个样子，就说是它形成界限了嘛，不能六根互用了呀，就说是本来是一精明，本来是一个精明的这个如来藏性，但是呢在这地方因为这个无明的原因，所以说觉名为咎，就开始立出来了很多界限，立出来的界限或不相逾越，那么这个就出来了见闻觉知嗅尝，所以就是说由是分开见闻觉知，其实他把后面的两个省略了，就是由是分开见闻觉知嗅尝，就是这六种功用就升起来了。但是呢这六种功用不互相用呀，不互用呀，就是你见你只能见到颜色，你不能见到声音呀，你哪个人能见到声音啊，没有人能见到声音，所以说是这个地方就是因为有了无明妄动的原因，不说因为有了无明，或者是因为有了执着的原因，因为执着所以只能认为这个见就能见色，闻只能闻声，这是因为有了我们执着立了这个界限，啥时候把这个界限打消掉了，界限打消掉了，六根自然而然融摄为一个妙明真心了，这时候只有寥寥分明的灵知之性，只有这个如来藏性，那么这个如来藏性涵盖了见闻觉知嗅尝种种功用，何止是见闻觉知嗅尝呀，一切功用它都有，这时候也就是神通开显出来了，这就是它本来具有的神用开显出来了，这时候有了天眼天耳他心等等这样的神通，这就是本自具足的功能开发出来了，开发出来了。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功用呀，就是因为妄想无明遮蔽掉了，因为妄想无明太深厚了，就是互不相逾越，不相逾越，不相逾越，就是他们界限很明显呀，界限很明显，我们在这个条条框框里面逃不掉啊，越不开啊，所以说互相之间只能有见闻觉知的功能，只能有见闻觉知嗅尝的功能，这就变成这个，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讲六根不能互用呀，六根为什么不能互用呀，因为名妄非他，名之妄并不是其他的东西， 民望这个东西是什么呀？是因为任民为爵，任民为爵之咎，就是任民为爵，这已经是一种错误了。就是我们任民为爵，就是把民和爵已经分开了，民之外有个爵，爵之外有个民。这个民呢，这就是妄，这就是无明。就我们把民和爵分开，这就已经是无明了。无明不是其他的过失，就是我们把民和爵分开了，民和爵分开，就是认为它是两个东西，不是一个东西。既然两个东西，那就是所望即立。这个无明已经立起来了，明理不欲。你在这个妙明真心上，你跨越不过去了。你在这妙明真心上挨立了种种的界限，所以说你有了能，有了所，有了所明，有能明之心，有所明之境，固定了这个境。这个境你一着之后，你所明白的道理就不出这个范围了。所以说，你认为眼睛能够看，那么你的眼睛就离，那么你这个离开眼睛就不能看了，你这个眼睛只能看而不能闻，所以你见的近就是因为你执着之故。就我们在这地方就是因为执着的原因，所以他只认为有眼睛才能看，没眼睛也能看的，没眼睛也能看的。那个有一个人呀，有一个那个就是阿律那还是谁呀，阿律那他就是在这个佛前，他就是老容易打瞌睡，他在佛前老容易打瞌睡，这个佛就开始呵责他，呵责他说是，哎呀，你这个人呀，真是没出息，就像那个就像那个蚌壳一样，一睡一千年，一睡一千年你都过去了，在佛法的名，佛法都听闻不到了，那你怎么办？结果阿律那呢就开始七日七夜不眠不休的精进用功，这个精进用功一下把眼睛用瞎了。佛这时候就教给他一个方法，结果他证得天眼通了。证得天眼通，这时候就看起来，看到了人所不能看到的东西，看得比人的肉眼所能看到的范围更广、更远、更深，都能看到。如掌中观阿摩罗果，就是这么。所以说是，不是说是只有眼睛才能看，离开了眼睛也能看。所以说你这个眼睛呢，你的这个眼睛只能看而不能闻，是因为我们在这地方划分了界限，我们牢牢的执着这样，所以说是因为有执着的原因，这个界限就立住了，那么就不出这个范围了。明理不欲，就是你所明的道理，就是能明的心和所明的境互相合合而成的，这就不出你所明的范围之外。以是因缘，听不出声，见不超色，因为这个缘故呢，你听也超不出声音之外，只能听见声音。你见呢也不会超过物体之外，只能见到这个形形色色。眼不能够听声音，耳朵不能够见色，因为你隔开来了，所以隔就是立了界限。我们在这个第三卷里面不是说到这个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十八界就是十八种界限，这十八种界限把我们世间的一切东西都一网打尽了，就说是十八界。所以说是，这就是隔碍，这就是立了界限，这就是妄觉，就是觉外有明，有明之后就有了所，有所明，有了能明所明，这就是根尘相对了。你只能明白这个尘，其他的尘你就不能明白。所以说六根是互相隔开来了，不能互用。色香味触六妄成就，六根就分开了，那么六根就对六尘色声香味触法这些东西都来了。由是分开，见闻觉知。我们这个身体呢，本来是一精明，我们这个觉体呢，本来是一精明，但是呢，让它这么一分呢，那么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对外，这全是我们自己的妄心分别之故，执着这个相分之故。因为你执着它，就隔开来了，本来是一体的，是相通的，那么你一执着呢，就分了，就分开了，分成了界限。所以说是这个见闻觉知，就是我们的六根，眼见就是眼根，闻就是耳根，觉就是身。觉就是这个鼻舌身三根，这个觉啊就把这个鼻舌身三根都涵盖了，就是鼻子舌头身体这三根都是觉，知呢就是一根，这就是六根。所以说六根分开来了，它不能互用了，这就成立了界限。成立了界限之后呢，同业相柴，合离成化，见明发色，明见想成，意见成赠，同享成爱，留爱为种，纳享为胎。哎，这就是胎卵湿化的这个形成，胎卵湿化的形成。上面讲的是六根怎么分开，这里讲的就是胎卵湿化这四身呢是怎么形成的。我们说过，过众生的这个业有共业和别业之分，就是有同 分和别业两种望见，同分望见和别业望见，这样形成了共业和别业。同业相柴呢，就是大家业所做的业都差不多，就比如说是我们都在这个同一个环境之下，那么我们大家都做造的业都差不多。如果造的业不一样，那么我们不应该在这一个环境中。比如说是我们造的就是善恶参拜的这种业，那么天人呢，他就造的业纯善一点，所以说天人跟我们不共业。不共业就是我们不会到天界去，天界的人也不会到我们人界来，这就是互有界限，这就是同业相柴。我们之间呢，共同大家共同的业，互相有这个相同的业力，那么之间互相才会有纠柴纠葛。你如果没有这些都不共业，你怎么能纠柴纠葛？没办法纠柴纠葛，就是因为有共业，所以才纠柴纠葛在一起。所以说他大家所造的业都差不多一样，所以同一类型的众生都缠绕在一起分不开。比如说人类乃至畜生类这两大类各有各的业，人类的业和畜生的业不同，人有善有恶，善恶夹杂，贪嗔痴顶顶厉害，三个都有，这就是地狱种子。贪心特别重呢，那就变成恶鬼，恶鬼就是贪心，所以食物呀水呀到恶鬼的口中就变成火喷出来了，不能吃，这就是贪心，心里贪。那么人跟畜生不同，人有善业，但是也有恶业在里面。那么恶业呢，就是分多少，所以有上等人、中等人、下等人是不同，这就是别业了，这就是别业了。假如没有恶业了呢，十善就能升天，十善就能升天。所以说，如果贪嗔痴全部很微薄，全部大有，那么就能升天。就是贪嗔痴慢疑这些习气啊，越来越细微，越来越细微，或者说越来越轻，越来越轻。这个越来越轻呢，它就能改的这个天界，不光能改的升天，它就是升到哪一层天，那相应的这个贪嗔痴慢疑，它都带到什么程度，那就升到相应的哪一层天。这都有对应关系，都有对应关系。但是呢，这些还是有，不是通通没有了。如果都没有了，那就已经从这个三界外就解脱出去了，就说是已经不在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不在这三界里面了。就是因为这个贪嗔痴慢疑彻底断尽了，彻底断尽了，这就是已经解脱过的人了。所以说，解脱过的人就不在轮回之中。同业相柴，比如说孩子跟父母呀，都是因为这个有共同的业才这个互相来的，就是有一个对联啊，有一个对联就说是这个善缘恶缘无缘不来，夫妻是缘，善缘恶缘无缘不来，子女是债，这个怀债偿债，无债不来，还是什么话？就意思就是大家都是因为有共同的业才互相改的而来的，不是说是如果不是说是同一个业，那就不会来。所以说业相同呢，总会纠缠到一起。如果业不相同，比如说是孩子跟父母没有缘，或者说没有共业，没有业力因缘的痴缠，那么也不会互为父母，互为子女，也不会这样。所以这就是同业相缠。合离成化，这就是化生是离和合的关系，化生是离和合的关系。这下面就讲的是失是以合感，化以应离。所谓的离和合呢，就是交往不多，就是离，要执着在交往上呢，就是合。所以说化生就是在合离这两边分，这是合离这里边分别的。这就说的是失，这就说的是化生。后面的说不白了，好，写吧。这个我贴的这个能开放吗？就是见色明发，见明色发。这个见明色发，这个明呢，就说的能开到，开不到。为啥逍遥子能开到？开不到，应该是开不到。哎呀，这个就太难。那这个我就读吧，这个也没啥。这个也没啥重要的，就是见明色发，就说的什么呀？就说的这个明就是光明，这个光明呢就是业缘。就比如说是人临死了之后，身体坏掉了，这个世神已经离开了，后面那一个身体还没有形成，这就是中阴身。前面一个身体已经离开了，后面一个身体还没有形成，这当中呢，这个叫真中阴身。那么就是根据我们普通所说的鬼魂， 是吧？人在这地方有时候说的就这种方面。这个鬼魂在中阴境界呢，就是它是业缘发生的，就这个鬼魂也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这个鬼魂或者是这个中阴身的境界，它是刚开始也是昏昧的境界，到后面呢，它有清明的时候，有清明的时候，它就要开始牢牢的执着这个身体，有执着的身体的这种执着，它就会生出一个稀薄的以分大形成的这样的一个游离的一个东西，就称之为鬼魂吧。这就是中阴的境界。那么它就是业缘发了，就能看见光亮。哎，这个业该所感现出来了，就能看到这些种种的形象了，看到这些种种光亮的地方，比如说是有房子的地方呀，有河水的地方呀，它好像一看到这个很喜欢，它就钻到水里面去了。这时候有可能它就脱身到这种鱼类里面去了。有看到一个大这个大的这种房子里面去啊，它一看的很好，它钻进去了，有可能就变到动物的这种这个投胎到动物里面去了。还有一些就看到这种恶业追柴来了，看到好像有这个凶恶的形象，哎，追它，它就跑到就躲到洞里面去了，它就变成这种蛇呀或者青蛙呀这一类的东西了。这就是中阴中这些境界都是由业缘发了，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业缘呢，它才有光亮照出来，有光亮照出来你就显现出这些形象来了嘛。所以说这时候他就能看到这个和他有缘的这个父母同房的这个景象。所以说假如没有缘呢，他就看不到，他就是昏暗一团。其实这时候啊，众生在业缘这里面啊，是都能看到各个景象千奇百怪，各有差异，这就是众生的业力因缘不同。所以说当缘具足的时候呢，他就看到了，所以叫做见明色发。就是你这个有缘了，那你在中阴境界中就有光亮显发出来，这个光亮显发出来就是你所想看到的东西和你有缘能看到的东西。所以说有明光了，色发着，就是说是色就是形象，这些形象都有了，这就是看到父母同房。这个色就是这就是同房的父母，因为发现同房的父母，发现他的父母这个有缘的这个在这个父母在那，他的心就开始动了。这时候就是开始心动，因为我们所处的这就是淫欲世界，这个世界上的人要是要了生死，就是非要了这个淫欲心不可。就说是这个世界上的众生呀，这就是欲界，这个欲界众生的特点呢，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一切众生皆以淫欲心而正性命，就是因为淫欲心才来到这个欲界的。如果没有淫欲心，他就不应该升到这个欲界，他有可能升到这个无色界去了。即使到这个色界啊，也有，或者是这个欲界上面有天人嘛。欲界上面这个欲界有六重天，欲界六重天的他的那个也有淫欲心，但是呢没有我们这么重了，他就越来越轻，越来越稀薄。他因为越来越轻，越来越稀薄，他就生的地方越来越好。他们的淫欲心到最后就以不同的形式，他们的最后就好像是什么孝事交报处，这就是六层天各个有各个的这种淫欲。他有些就需要笑一下，有些就需要微微这个互相对视一下，这就算是这个事情解决了。就是他们在这地方淫欲心越来越稀薄，所以才身为天人，这就是欲界天。所以说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就是淫欲这个欲界，所以都是以淫欲心而正生命的。所以世界上要了生死呀，必须把这个淫欲心了掉不可。无有灵淫欲心，没办法了是这个生死。如果不离开这个淫欲心，没办法了生死。然而有人就问，那是不是夫妻正淫就可以维持呀？不对，也不能维持，因为淫欲心不了，八识里面的淫欲种子总归在那。到了中阴境界，你的淫欲心还会动，见到那个境界，心一动就同胎了。所以说这地方呀，也是要了掉的。但是呢，就是修行它是一个过程，不是说你一下子了就能了掉的，那不了不掉。但是呢，就是不，这是终归要了的。你现在了不了，也没有让你一下子就了掉，但是你要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去走。所以有些人啊，就是在这个地方认为修了这个法就不能结婚了，那除非你出家了。如果说是你没有出家，那还不能修这个法，那老人不应该把这个法传给你。所以说这就不妨碍，就是互相之间不是一个障碍的事儿，障碍是因为你自己心在那地方障碍。所以说是这地方淫欲心一定要了掉，不了掉呢，在这个中阴境界中心一动就投胎去了，生死就不能了。所以说如果你的淫欲心真正断光了，无论什么样的美色当前啊，男女两个在你面前交高，你都不会动心。就是所以密宗里面有欢喜佛，有双生法， 这个是大法，就是这是现在的人都糊里糊涂瞎来，说我同你修双身法，这要死，就是现在的人啊，已经修不了这个法了，就是以前能修这个法的人也不多，就是这在密宗里面虽然有这个双身法，但是呢，这个法呀，它不轻传，不轻传，就是只有证到佛父佛母的境地，佛父佛母的境地是什么呀？佛父佛母的境地就是证到心不动的境地了，心不动的境地用这个来试验，用这个来试验，是不是真的心不动了？如果到这地方真的心不动了，好了，那这就是生死已经了掉，生死。当然也不一定非要用这个法来试验，有道无道自己知道，你自己心动不动你自己肯定知道，不是说是你试了才知道心动了，是说是你自己就知道他就不会心动，味同嚼蜡。就是他自个儿还不曾了，自个都不曾了的淫欲心，他要跟人家修这个双身法，这个都是如地狱如箭射，都是瞎来。就这个法呀，是两头蛇，他只有超法和下地狱这两条路，没有中间的路，没有中间的路。就是你如果在这地方彻底不动，那这地方就是确实能成就；如果这地方彻底还有一丝一毫的动摇，那立马下地狱。这是老人说过的，这是老人说过的。和离尘化那个看到了，就是这个见明色发，这个后面的这些没看到，这些没看到，这些是贴不上来。所以说若真是能了着他的心，如果真了了呀，那这是对这些事呀、啊、是一点都不动心，一点都不动心。这一句话能说完吧，这句话说不完了，说不完了怎么办？说不完了就说到这儿吧，已经时间到了，已经时间到了。说不完就下次吧，下次不过有可能我就出差了，有可能也讲不了了。这些其实没什么，这些就是胎卵湿化的形成和世界形成和业果形成，就这些东西怎么形成的，其实这些东西怎么形成的我们一点都不关心。就是你关心过这个人是怎么形成的吗？这个世界是怎么形成的吗？我觉得很少有人这个关心这个事，就是有些人他非要较真就拿来去研究吧，那他就多研究研究。我们不太较真就记住一个事就行了，这些事情它最重要的形成呀、啊、就是因为本觉明妙，本觉明妙这个事就是性觉妙明，本觉明妙，本来啊我们的觉性它就是了了分明的，但是你非要去明白一次，这就是妄明，这就是无明生出来了。有这个无明的原因呢，这后面一大堆东西都生出来了，这都一大堆东西都已经成妄想了，你再去追求这些妄想是怎么来的，有意义吗？你只管去接待妄想吧，只管不随这些妄想跑吧，不随这些妄想跑，我就没想过这些事儿，没想过这些事儿。你如果再去想，那就又增加了一层妄想，所以没必要，没必要，太遥远了，不真实，对于我们来说不真实。八万佛在这地方看得清楚，所以他能把这个过程给我们大家说出来。我们没必要这么想，我们没必要这么想，起码我是这么认识的。如果有人不是这么认识的，可以多去研究研究，多去研究研究。就后面的这个众生和业果也是这样的，也是这样的，就是众生在这地方呀，唯一有一点点差别就是什么呀？众生形成的时候就是淫欲心，就是淫欲心，就是这个欲界的众生，就是有淫欲心这个事儿，再没有别的多余的事儿。因为有了淫欲心，就有因为满足不了这个淫欲心，就相应的杀道这些东西通通都有了。这些杀道淫妄这些一起啊，这些大家的业力因缘就有来了，所以后面的业果相续就出来了，就是杀道淫妄这些东西。所以说是从世界就是最大最大的东西，最大东西最大的东西就是大妄想，坚固妄想，大家都有这样的坚固妄想，这个世界形成了。对于我们众生来说呢，就是有淫欲心，有淫欲心才生到这个世界了。因为有这个淫欲心的原因呢，所以要做种种的恶业，就有了贪嗔痴慢疑，或者就有了杀盗淫妄这些恶业。有了这些恶业作为种子，所以是因因果果，果复为因，互相一直在业果里面流转，无有出期，这就是轮回的一个大苦海。所以最后的业果相续就说的是这个。所以这么一说，这个世界相续，众生相续，业果相续就已经说完了。已经说完了，但没什么，没什么，这地方其实没什么要发挥的，或者引申的，或者是究竟了义的地方，没有多少。所以如果师兄们有想看的，可以多去看看，不想看的一下就过了，一下就过了。我就说到这儿，把麦交给邓师兄。
好的，看看师兄们还有什么要跟那个刘师兄交流的没有？我有的话打出来，没有的话呢，今天就讲到这儿啊。刘师兄辛苦了，师兄们晚安。
好好好，师兄们晚安。